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马太福音6:24-34节。马太福音6:24-34。若是你使用教会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第八页。翻到以后，由弟兄我念双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单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马太福音6:24-3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所以我告诉你们，要为生命忧虑是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丝缕使绸束多加一个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王牧师证道。今天的主题是天父必看顾你。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徒的金钱观。
弟兄姐妹平安。
请大家还是看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马太福音6:24-34节。这段圣经我们读的时候常常给心里面带来很大的安慰，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神必看顾你们。每次基督徒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更加肯定主对我们的爱。我每次去探访人的时候，总是会预备一段圣经。那有一次探访，有个蛮奇特的一个经历，大概是十几年前，快20年前了吧。有一次我们教会来了一个新的一个来宾，一个年轻人，非常有才干，年纪轻轻的已经得到了博士，在当地一个公司做事。我就去探访他，我每次探访的时候就读段圣经。那天想读什么呢？心里有个感动，就读马太福音这一段吧，6章。所以探访结束的时候跟他一起读圣经，然后听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哎，王牧师，你知不知道这是我整本圣经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一段。他说当初我在 Oregon 读学位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遇到了困难，心里非常的苦闷，我的那个室友是个基督徒，他就念这一段圣经给我听，我听了之后心里就很安慰。那我整本圣经就只懂这一段，你今天来就是跟我读这一段。那后来这个人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先后都信主了，我也给他们施了浸。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不但是看顾我们生活中大的事情，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日常生活他都有供应，连一个牧师去探访要读哪一段圣经他都有预备。那神顾念我们的一切。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丰丰富富赏赐给我们的主。天父，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的需要你都知道，主你也看顾你的儿女，我们在世界上这一生需要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主你都有预备。天父，求你给我们用充足的信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 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主日正道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基督徒与金钱，总共有四次。那我想金钱是生活里面离不开的话题，所以我们用四次的时间看一看圣经对金钱的教导。也许有人会问说，圣经也有讲到钱的时候吗？说圣经是非常神圣的，可是金钱很俗气，那圣经怎么会讲到钱呢？没错，圣经是很神圣的，但是圣经也是非常实际的。那神要借着他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在世界上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而生活是离不开钱的。事实上圣经讲到钱财，讲到物质，讲到收成，讲到产业，讲到这一类的题目比其他的题目更多。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对金钱上的教导多过他教导人家怎么读圣经，怎么样祷告。所以金钱的确是圣经上的一个主题。那弟兄姐妹，神他很关心你是怎么用钱的，神愿意你一生得到钱财的好处，愿意在钱财方面蒙神的祝福，神愿意你用他的眼光来看钱，用他的原则来赚钱，然后用他的方法来用钱，要你一生一世在钱财方面得好处。那今天是第一次讲，题目是基督徒的金钱观。对于金钱，一般人有一般人的看法，基督徒有基督徒的看法，那基督徒是怎么看钱的，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题目。在7月13号的主题是神的财务计划，所要讨论的不是看法而是做法。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来用钱，怎么样使用金钱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好处呢？这是神的财务计划。7月20号我们的主题是人生经济学。一般人所追求的其实不光只是说赚更多的钱，而是说要过更幸福的生活。那钱很多人以为就是有了钱就可以过幸福的生活。那一天我们看的是人生经济学，从一个更大的角度看怎么来追求好的生活。最后一次是7月27号，那天主题我们看基督徒与奉献。奉献的范围很广，金钱的奉献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基督徒为什么要向神奉献？奉献对你有什么好处？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所要看的主题。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的金钱观。首先要跟大家介绍基督徒在观点上的优势。基督徒看东西有它的优势，你这样子看的时候会使你的生活活得更好。圣经上有这么一段话，哥林多前书第2章14到15节这样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另外耶稣对他的门徒曾经也说过：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基督徒在观点上比别人占优势，不是说两个人的观点都很好，只是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而是说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的观点就使你比别人能够过一个更好的生活。那生活跟观念、观点有什么关系呢？那弟兄姐妹，生活跟观点有绝对的关系。你怎么看事情，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和你怎么生活有直接的关系。圣经常常把一个人的一生比喻为盖房子，说个人要谨慎如何在上面建造。每一个人盖房子就那盖房子的人，他在盖房子之前他脑子里先会有一栋房子的样子，所以他盖的时候他就照着他脑子里那个观念来盖。他说：哦，我的房子是要这样子的，那外面看起来是要这个样子，里面是怎么个格局，这里是卧室，那里是餐厅，他就照着这个想法来盖。那人生也是这样子，我们就好像在盖房子，在建造你自己的人生。你的人生现在是什么样子， 其实就是在你的观念指导之下，在一点一点的建造。一个人生活怎么样，他心中的想法就决定了我们是现在是怎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日子，生活快不快乐，过得好不好，变得什么样子，跟你怎么看人生，怎么看自己，怎么看钱，怎么看车子，看房子，还有说你怎么看神，都有直接的关系。那基督徒占优势的地方，因为我们信神。人的生命是神创造的，神对人生的看法比你自己对人生的看法一定是更正确，而且是更能够给你带来好处。那我们每一个人原来也就跟大家一样，都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事情，特别是对钱，都是随波逐流，社会上的人怎么看钱，我们也是怎么看。但是感谢主，一旦信主之后，只要你肯追求，神就会慢慢的改变你，借着读圣经，借着亲近主，慢慢的你就会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那圣经称这种人叫做属灵人，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因为神使他看透，不是他自己能够看得透。很多平时看不透的事情，好比说钱，我们一般人一碰到钱就是头也昏了，眼也花了。但是神却使基督徒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在金钱的面前保持冷静，而且能够看透金钱。啊，有个故事这样子说，说有个有钱人，他就是为了钱的事情而非常的烦恼，虽然那个钱是越赚越多，可是朋友却越来越少，而且跟家里的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糟，所以他就很苦恼，很不快乐。有一天他实在是心情太糟了，忍不住了，他就走进了一间教堂，然后找这个教堂的牧师想跟他谈一谈。那位牧师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家，就听他诉苦，听完了之后想了想，就跟他说，你跟我来，站到窗户面前往外看。那个人不晓得这个牧师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也就照着去做了，就站到窗户面前就往外看。然后牧师就说，你看到什么了？他说，我看到外面有很多人呐、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那牧师说，很好，那么再过来啊，那房间里有个穿衣镜啊，你站在镜子面前再看一看。他就去看了。那牧师说，看到什么？看到我自己啊。牧师说，对了，同样是一块玻璃，这块玻璃后面镀了一层银子，你就看不到人了，只看到你自己了。镜子后面不是有一层水银吗？说这个人他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钱，有个钱挡在前面的时候，那金钱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快乐，反而使他失去了许多的朋友跟亲人，他变得更加的不快乐。那感谢主，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能够穿过那个钱，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别人，看到整个的生活，结果钱就给你带来好处，不是带来坏处，反而是给你带来祝福，因为也能够正视的看人生，而你追求的不就是希望人生更幸福吗？好生活的追寻，基督徒也看到说，我们对生活当有怎么样的看法，因为对钱有正确的看法，并不代表说你就得过苦日子。那基督教从来就不是苦行主义，神并没有叫基督徒都去成为苦行僧。那个犹太人他们是读旧约的，所以他们，你看犹太人很少有犹太人去吃苦啊，他们不接受苦行，也不愿意故意去忍饥挨饿。有一个人他想要去修行，去苦行，他去找他们的拉比，说，拉比啊，我现在要去苦行一段时间。拉比就对他说，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让我们来享受，而你却不去享受，有一天他会要你交代。圣经怎么说呢？在旧约里面，传道书这样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同样在传道书又说，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圣经说，一个人他能吃能喝，能够享受自己劳碌得来的成果，是一件为善为美的事，也是神的恩赐。那各位弟兄姐妹，神要你看透金钱，他也要你享受人生。所以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前书有句话这样说，神就是厚赐百物啊，厚赐万物给你享受的主啊，神是厚赐万物给人享受的主，你可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只是不要因此而倚靠钱财，不要忘记你真正所倚靠的对象是倚靠神。那在过去的时代，特别在我们中国信徒当中，就是基督徒曾经有一个观念啊，谁的日子过得越苦啊，他穿的衣服越破烂，表示这个人越属灵。所以你如果稍微有点享受的话，人家就说你贪爱世界，你这个人很不属灵。你知道天主教有一位他们所谓的圣徒叫圣法兰西斯啊，几百年前的人了。他原来是一位富家子弟，他把一切都捐给了穷人，自己就穿就那件衣服，他过得非常清贫的日子啊。那很多人敬仰他，也学习他啊，学法兰西斯啊。那如果神对你跟对他一样，给你有施舍的恩赐啊，你可以把一切所有的都捐给穷人，而心中非常的喜乐，那过着清贫的日子，那感谢主，因为那是神给你特别的带领跟恩赐。但是你不可以因此而论断别人，因为神的本意是叫他的儿女们在世上享受神所赐给的一切，他不是叫你去奢侈、去厌乐、去追求物质，而是说你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每天你就欢欢喜喜的吃饭，诚诚实实的爱主，过神叫你过的好日子。但是不要忘记说，一切都是来自于神，你心中倚靠的是主，而不是钱财，不是物质。这时候跟大家看三个一般人常有的错误的观点，这三个观点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有同样的看法，也许我们不说出来，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其实也有类似的看法。这三个错误是什么呢？第一个错误，大家常犯的错误，就是高估了金钱的力量。不是有话说啊，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钱办不成的事情，只要有钱什么都好解决。不知不觉我们听到的，我们以为的，就觉得说啊，金钱非常非常的有力量，高估了金钱的力量。而耶稣针对这一点，他用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比喻，他就说了一句话，叫人听到这句话会记住他。他这样子说，他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追求金钱的人，你就算发大财，有赚得了全世界，但是如果说你的性命没了，如果用他的原文来说，你的灵魂，你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你变成是一个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人，那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啊，金钱做不到的。光说睡觉这件事情啊，所以有钱人他可以买全世界最好的床，但是他不一定睡得着。或者是你有钱的话，你可以买世界上最贵最好吃的东西，但是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身体不一定能消受得了这么多东西。或者你可以买各样最贵的东西，最好的最好玩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的身体状况不许可，或者说你的人际关系有问题，你也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那金钱有很多他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一般人他就高估了金钱的力量，所以他拼命追求金钱。第二个常犯的错误就是以为金钱是幸福的来源啊，只要我有钱我就准备过好日子吧。你看，我就有了钱我就买那栋房子，有了钱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想那些家道丰富的人一定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所在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附近 住的全美国最有钱的人。我们这里有几个区域是全美国最富有的区域，这 Beverly Hills、 Malibu、 Bel Air， 这里全部都是就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你看那些电影明星也好，那些大企业家也好，就住在这一带。那他们住的是美国最好的房子，过的是美国最奢侈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稍微看一下新闻报道等等，这些有钱人当中或者他们的子女，吸毒的也有，自杀的也有，离婚的更多，家庭破裂的更多。那钱是多了，但是是不是同样的就带来幸福呢？所以当初曾经有一个人去找耶稣说，夫子啊，你来帮我们主持这个分家的事情。这耶稣听了这句话，就对他说，也对众人说，那你们要小心了，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啊，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以为只要家道丰富了，一切都幸福了，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人的生命，也就是你的生活这一切，不光只是靠钱，不在乎家道丰富。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很能够说明这一点，在希腊人当中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故事啊，所谓故事叫 The Midas Touch， 就是点石成金的故事哈。说当初哈，他们故事这样说，在很久以前，希腊有个国家，那个国王叫做 Midas 啊，他这个人最喜欢就是金子，他恨不得一切都是金子做的，他挂的金项链，戴了金戒指，他的盘子、他的碗都要金子做的。坐的这个马车也要金的，他的宝座也是金的，他恨不得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金的。所以呢，他就向希腊的这些神去求，他说，住在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呢，请你听我的祷告，求你给我有魔术的力量，让我碰到的一切东西全部都变成是金的。他白天也求，晚上也求，终于那个奥林匹亚山上的那个诸神听了他的祷告，就说，当你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成全你的心愿，你的手碰到的一切东西都变成是金的。第二天早上他一起来，他不晓得这是梦还是真的，他就用他的手去一碰，哎，那个床变成金的了，再去碰那个桌子，桌子也变成金的。他大喜若狂，他就整个屋子在那里碰，凡他所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金的。而这个国王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心爱的小女儿，这小女儿是她最喜爱的，而这小女儿很喜欢她的爸爸，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到她爸爸的房间里面去抱她的爸爸啊。所以那天早上，那个小女儿一醒了之后就冲到父亲的房间说，爸爸爸爸，就一下子冲到她爸爸那里，她爸爸手不小心一碰，这女儿变成金的，脸上还带着刚刚的笑容，但是变得金的了，不是她的孩子了。这个时候他心里非常的悔痛，他一直要这个女儿再回来。这时候他发现他爱女儿的心胜过爱金子的心，这是一个金像，很值钱，但是他希望他再回来变成他的女儿。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为他就不要这个好处了，不要这个点石成金的能力，他希望那个女的，这个女孩子能够回过来。那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有时候就像这个国王一样，我们觉得说钱最好，所以很多人他拼命去追求去赚钱，但那个赚钱的过程当中疏远了自己的亲人，其他别的那些给其实真正给他带来幸福的那些，他把他们变成好像是死的一样，没有生命的一样，而他就一个心栽进去就去赚钱，他觉得我钱越多我日子过得越好，我人就越幸福。那这是第二个常见的错误的观念，以为是金钱是幸福的来源。那第三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是以为金钱是最可靠的，就是说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这些亲戚朋友都靠不住，你的有存款，银行里面有存款就是这个东西最靠得住，所以就是靠钱，只要我有钱了我什么都不怕，就以为说世界上最可靠的就是金钱。提摩太前书针对这个现象讲了一句话，圣经这么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他特别加上无定的这个字来形容钱财，就是说它会变的，靠不住的。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是第三个我们常犯的错误，就以为说钱最靠得住，其实钱并靠不住。如果说你在最近这几年你在美国，你的产业当中有股票的话，你就知道说钱很靠不住，一下子好像你很有钱，一下子你变得好像很没有钱，那个钱变来变去靠不住的。甚至说这一代的人很有钱，他下一代的人就变得没有钱。我们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哈，是这就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这种事情。有个人他记录了一件事情啊，这个我觉得他蛮有警醒性的。他说在好久以前，在1928年的时候，曾经有几个人他们聚在芝加哥的一个旅馆里面，他们做开一个会，说这几个人是当时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是最有权力也是最有钱的人，这中间包括那个纽约股票市场的那个总裁，还有一个人是那个国家的一个部长，还有一个是那个华尔街这个最会做生意的哈一个专家，还有一个是一个国际银行的一个总裁啊等等。说这些人加起来的话，他们所代表的那个财富就占据了国家的很大的一部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说25年之后，这些人哈，说那一家大公司的一个老板叫这 Schwab 的，他后来破产了，死的时候很穷。那个股票市场的那个总裁，他犯了罪，后来在新兴监狱里面在服劳役。那个总统就是内阁的部长，叫 Albert Ford， 这个人他也是犯了罪被判刑，后来总统给他特赦，在让他临死之前可以回到家里面去。华尔街的那个专家自杀了，那个国际银行的那个总裁叫 Leon Frazer， 这个人他也自杀了。就这些人25年之前非常的有财富，但是后来他们失去了财富，人生也过得不好。弟兄姐妹，你如果是要靠钱的话，钱其实不是很靠得住，但是一般人还是有这种想法，这是我们所常见的第三个错误的一个观念。那现在我们看看正面的，就是基督徒的金钱观。我提纲挈领的给大家看一下基督徒的金钱观的第一点：我的一生神是人生的主宰钱是生活的工具就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是这样说：神是人生的主宰，而钱是生活的工具。刚刚大家所读的那段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24节这样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新约圣经里的那个侍奉那个字跟敬拜那个字to serve 跟 to worship 是可以通用的，所以你们不能又拜神又拜马门，你也可以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到底基督徒拜谁呢？世界上的人拜金，什么都是向前看，那基督徒到底是拜金还是拜神呢？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谁做主谁掌权？当钱说话的时候你比较听，还是神说话的时候你比较听？如果一件事情它是牵涉到钱的，你的反应是怎么样？而一件事情是牵涉到说神这么说了，那你的反应是怎么样？是到底内心当中我们所侍奉的所拜的那一位是什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只侍奉一位主，只有一个主，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只侍奉他，单单侍奉他，也单单敬拜他。他在我身上有主权，他说话我照做，那其他的在我身上并没有力量。而神给我们的教导是说，神是我们的主人，钱是我们的用人，钱不能做你的主， 你不拜他，也不侍奉他，他是服侍你的。你拿钱出来用，你用他之后，让他给你服务，让他给你带来好生活。但是你不是去拜他，你不是一切都听他的，跟着钱走，是反过来，是你要听神的，然后去使用钱。金钱是生活的工具，钱是神给我们用来过日子的。传道书里面描写一个景象，他描写的非常的生动，就是说一个人他没有用钱来做工具，他会反过来他去侍奉那个钱。他这样子说，说有一个人，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个虚空的事，有一个人他孤单无二，无子无兄，他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他这一辈子很辛苦，劳劳碌碌的，钱有了，但是不以钱财为足哈，有多少还是觉得不满足，还要继续辛苦下去，但是一辈子就是辛苦而不享福乐，没有得到那个好处，最后他要走的时候，那我到底是为了谁？到底是为了谁？我最近接到一本杂志，就是有时候有些杂志寄到教会来，我就翻开来，里面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我在美国当房奴的日子，屋奴哈，房屋的屋奴哈，你知道那有很多名词我不懂，好久没有看这个中文的报纸或中文的书籍，就落后了很多。有时候拿起来看一看，还学了不少东西哈。我现在知道哈，有个名词叫房奴，或者是叫做屋奴哈。他说就是做房屋的奴隶哈。然后这个人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我在美国当房奴的日子哈。他就大致上是说他30年前就来美国，然后女儿出生满2周岁，我们决定换房子。那个时候原来有一个房子啊，只需要付小部分现金当头款，就可以贷款买3房2卫的公寓。我们把卖房的现款连续贷款买了几间公寓做投资，从此每个月拼命还贷款。我们一再步入歧途，虽然成了房东，却当了屋奴啊，误闯竟让我们既爱又恨的负债族跟月光族。这月光族是什么意思？晚上见财，然后就变成负债族跟月光族的无底深渊啊！这月光族就是为了要付这个贷款做了月光族啊。然后就说过了很多日子，然后就说结果我们的房子是越换越大，越买越贵，近30年来连续投资房地产，几乎平均2-3年就买卖一次房子。新买的房子每次都来个大整修，粉刷墙壁，铺地板瓷砖，整修院子，甚至厨房、浴室、游泳池简单的维护我们都用心学习，尽可能 DIY do it yourself 啊，虽辛苦但颇有成就感。我们也花大把钱请人加盖房间和阳台，厨房、浴室翻新，换红屋瓦哈，铺新地毯，整修游泳池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他就说，现在说旅居美国当了这么多年的屋奴，不愿再为这些房子拼掉老命。几年前卖了大房子，搬到20几年前投资买的小房子，就住在市郊附近哈。也方便照顾家里的人，所以他最后就还是住回了一栋小房子。他讲的是说，这些年来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做了房屋的奴隶啊，一切都是绕着他这个房子去做，就在那里去。那弟兄姐妹，基督徒的观念是，金钱是生活的工具，所有的物质都是生活的工具。如果它可以使你过得更幸福更快乐的话，你的工具就用对了。但是如果反过来说，你为了要维持它，为了拥有它，为了照顾它，结果你把这人生30年哈都付进去了，结果你也累个半死，但是得不到好处， 那你就是做了他说的这个房屋的奴隶，也没有得到这个钱财的好处，就像传道书那个人所讲的一样。那基督徒怎么看钱财呢？这是给我拿来做工具的，为的是要我过好日子。如果说在这个限度之内我使用它，我生活就已经觉得蛮满足了就行了。但是我要过分的得到更多的，因此而付出代价，使我日子过得不幸福，那个时候我就此打住，就不需要随波逐流跟着大家走。我也不跟人家比房子，也不跟人家比车子，不跟人家比什么，但是我们自己一家人可以过得高高兴兴幸幸福福的。我出去花20块钱吃个小馆子，那个人花200块300块吃一顿大馆子，但如果得到的幸福感是相同的，那么就是一样，我不在乎他那个比较贵一点。如果我住的是这样子的地方，开的是这样的车子，而那个幸福感也许多过那个更贵更好的，那么我就已经得到幸福了。而不是说一定要跟人家做什么比较，那个钱财东西物质就是给我来当工具的而已。这是神所教导我们，我侍奉的只是神，那个钱给我做用人。钱财的三个用途，圣经的教导钱财有三个正用，你用钱财有三个用途可以好好的用。第一个是用钱财来尊荣神，箴言第3:9-10这样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那非常感谢主，他给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来尊荣他。我们虽然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微不足道，像我这么渺小的人又怎么能够为这么伟大的神做什么呢？但是感谢主，他让我们可以尊荣他。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来荣耀神。圣经上说我们大致上在三个方面每一个人都可以荣耀神。第一个是在行为方面，耶稣说你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基督徒的行为特别是在爱心方面道德方面常常会将荣耀归给神。那第二个是在敬拜方面，每当我们赞美神歌颂神就是将荣耀归给神。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我的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每次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的时候，来赞美他，就是将荣耀归给神。那是第三，就是刚刚所读的是在财务方面，你要以财务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那出售的土产是最好的土产，那个树上它第一次结出来那个果子通常就是最大最甜最好的。换句话说，你用你的物质好的那一部分把最好的献给主，用它来尊荣耶和华。20几年前有一件事情开了我的眼界哈。那个时候我刚出来服侍主不久，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牧师的讲习会，那个地点是在 Houston， 是在休斯顿的第二浸信会。他虽然说第二浸信会，但是却是那个时候 Houston 最大的教会。那主办单位把我们安排住在希尔顿饭店。我这一辈子没有住过希尔顿，那是我第一次去住希尔顿，我觉得一切都是这么的豪华。那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去到会场，就是在第二浸信会。我走进那个教会之后就觉得自己是刘姥姥逛大观园。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说这间教会比希尔顿大饭店更豪华，它的一切的装潢设备，他的礼堂，他的地毯，超过我住的那个希尔顿饭店。那后来我在美国的南方住了12年，去过很多美国人的教会，看到说美国人的教堂是怎么盖的，然后发现说他们有个观念，就把最好的献给主，所以他们那个教堂盖出来之后，有很多的你看到说啊，它的规模这么大，然后里面是这么好。然后在那些年里面呢，我也认识了一些美国的弟兄姐妹，美国的朋友，或者是孩子的家长，或者是牧师，也去过人家的家里面，那个 美国人很注重他们家里给人家的那个外观感觉，所以他们外面的那个前院都是做得很漂亮，你进去之后他的那个客厅一定是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去他家里都会给你一种很整齐很美观的一种感觉。那他们的家是这样子，他们的教堂也是这样子。而我在的那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跟一个墨西哥教会分用一个小房子，一边是华人教会，一边是墨西哥人教会。我跟墨西哥人也打交道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我的朋友里面有墨西哥人的弟兄姐妹，有他们的牧师，我也去过他们别的教会。那大致上来说，在经济上来说，那他们是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所以他们住的地方也比较简单一点，而他们那个聚会的那个地方也都是比较简陋一点，就是能够聚会就是了，那该用的东西有，比不上美国人那种漂亮的大教堂。而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的华人教会那个程度跟墨西哥人的教会差不多，应简就陋，只要可以聚会就好了，有椅子可以坐也就行了，然后这个钢琴还弹得出来就好了，谁家有什么不用的东西就送给教会吧，教会都是纯感谢的心就接受。可是我到华人的家里面去访问，都是漂漂亮亮的大房子，跟美国人比起来只有赢没有输。他们的院子，他们里面的客厅，他们的摆设都是漂漂亮亮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受了很大的一个刺激，说好，这美国人他们自己住的跟他们给神预备的是相等的，而另外我们墨西哥的弟兄姐妹他们其实也是相等的，他们自己的跟为神的也都是相等的，可是怎么就是我们华人他家是这样住的，而他们给神预备的是这个样的，说这是什么样的心态？那表示我们要从最根本的地方到神面前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改一改。但是感谢主，说这些年来你可以看到华人教会里面改进了，有不少新的华人教会，他们非常的肯为主而付出，他们无论是为主所办的事工，或者是他们聚会的地方，大家都开始说把最好的献给主。你看到说新的一个 generation 的那个信徒，他们在主面前悔改了，也改进了，而华人在这方面也就一直往前有进步。那这是一个感恩的事情，感谢神的事情。虽然就是如果说都是亚洲人的话，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最大的亚洲人的教会是韩国人的教会，不是中国人的教会，那个派出去宣教是最多的，捐钱最多的，教堂盖得最美观的都是韩国人。而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华人比韩国人多，而华人的成就也往往比韩国人更大，可是他们在神的事工上表现出来的还是有差异。可以感谢主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进步了，在不断的改进当中，新的一代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往前进，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感谢神的。好，钱财的正用的第二点就是用钱财来生活，那这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不再多说。生活需要钱，一般人要用钱，基督徒也用钱，所以你把那个钱拿来用就对了。比刚才说的那个房奴更可悲的就是守财奴，他辛辛苦苦一辈子存了很多的钱，但是他过得很苦，那个钱你拿出来好好的用，正当的使用，虽然不是奢侈浪费，但是该用的地方你就去用，钱给人来用来给人用的。第三点，圣经上的教导说用钱财来行善，那个钱财好像是种子一样撒种出去，为的是行善，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刚刚读的那段圣经提摩太前书这样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是三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用钱来做的，用钱来尊荣神，用钱来生活，用钱来行善，这三样是金钱的正用。那最后我们要看的一点，第四点哈，基督徒怎么看钱呢？我们的金钱观是所谓神的主权跟信徒的管家职分。我们怎么看钱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主权，神拥有一切，这整本的圣经教导的非常的清楚，这天是耶和华的天，地是耶和华的地，其中一切所有的都属耶和华，神创造天地，这是他的，但是他赏赐给人，叫人来用，可是我们不是这一切的主人，我们只是管家而已。在历代之上，大卫他筹备了，为献殿做了准备，他就献上一个很感人很伟大的一个祷告，中间里面有一句话，他就向神祷告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他在祷告的时候把所有权归给了神，说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你，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你。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坚定的观念，一切都属于神的，甚至连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孩子，我们也是在他们身上做尽管家的职分，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啊。那我们怎么样尽这个管家职分呢？我用四个 T 来帮助弟兄姐妹做记忆啊，就很容易记的。我们跟神管的东西大致上是四个 T 啊，第一个是 time， 第二个是 treasure，第三个是 talent， 然后第四个是 testimony。 第一个是时间，做金钱的时间的好管家啊。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你要爱惜光阴啊，你一生的日子怎么过的，在时间上面我们来做神的好管家，多少时间用在什么事情上，敬拜神侍奉主，有时间吗？常常听到的话是说，哦，太忙了，等我忙完之后，我礼拜天会来，我会来敬拜神，等我忙完之后，哎，有什么需要侍奉的，我来侍奉。时间是怎么分配的？第一个要管的就是时间的管家，第二个是金钱，我为了方便就用这个 treasure 这个字，就是金钱方面的好管家。神给我们的钱我们是怎么用的？我们相信神给每个人都是够用，所以耶稣叫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一定够用。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吃的喝的穿的不必忧愁，一定够用。而且不要担心儿女，说圣经说我没有看过义人的后裔讨饭，你的后代神也会看顾，一定是够用的。那个钱，整个的钱我们是怎么分配怎么使用的，有没有做神的好管家，好好的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你的恩赐啊 ，talents。每个人各有各的恩赐。有些人他很外向，有些人他很内向，有些人他会做这个，有些人是会做那个。在每个人的身上有不同的恩赐，你会做的事情，别人做的没你好，那别人他也有他会做的事情。那这些恩赐拿出来建造神的教会，侍奉有神的真神。那这是恩赐的重用正用，要把它拿出来来侍奉。所以有机会用你恩赐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躲避神所给你的这些天才、这些才分、才干、这些恩赐是用来说侍奉他的，而你越用的时候，这恩赐就会更加的增长，越来越好。最后一样就是见证，基督徒的见证，只要你信主了，你是神的儿女，在你身上就有这个见证。当神给机会的时候，向别人分享福音，讲讲你信主的见证，讲讲信耶稣的好处，带领别人也能够信主，也能够同得这个好处。我们在神面前有这四方面的管家职分，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眼睛所看到的，看到神的主权，信徒的管家职分，我们也看到 钱财的用途，三样的用途怎么样来用。然后我们看到说，神是人生的主宰，金钱只不过是生活的工具。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观点上的问题，希望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直接得到帮助。一旦事情看清楚了，其实我们生活会变得更好，因为神他原来的心意是要你过好日子。但是常常我们因为观点的问题把自己困住了，那希望借的是神的话，我们可以重新来看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但是你也教导我们说，不要倚靠那无定的钱财，而要倚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你叫我们不要忧虑，不要为生活忧虑，不要忧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主，你也丰丰富富地供应我们，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甚至许多慕道的朋友，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缺吃缺喝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剩下的日子你会继续的看顾，继续的供用我们。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愿意我们过好生活，你愿意我们生活中有幸福，有快乐，有神的同在。你也教导我们说，怎么样让金钱不成为好生活的拦阻，反而成为好生活的帮助。求主给我们里面有个新的心，有个新的眼光来看金钱。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